带领我们更加的靠近主，为你引领我们，吸引我们更加的渴慕主。圣灵，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靠近主，我们来到我们主面前，就一个心意，就是要更多认识他，更多知道他，更多的尝尝他。圣灵，没有别的，主啊，没有别的所求，我们要得着基督为至宝，因为你是我们的至宝主啊，我们要得着你。当我们要得着你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你，好叫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得着是什么，好叫我们在里面得着的时候是一个真实的得着，是一个真理的得着，是一个让你的心得满足的得着。我们承认过去我们这软弱，我们常求这个求这个，我们要得着很多，但是我们要相信主啊，你早为我们有预备，你要我们得着的，就像保罗所说的，你要我们得着的，就是你要我们要得着的，不再是我们选择得着什么。圣灵，真理的灵，光照我们。当我们说爱你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爱你；当我们要说我们顺服你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你。主，当我们说我们要全然依靠你，主，让我们知道怎么如何全然依靠，帮助我。主，让我的思想意念没有这么复杂，主，让我的动机更加的单纯。也就每次来到面前，好像个断过奶的婴孩，我操心的，我担心的，我要的不再是有没有奶，因为那早就预备。所以我最大的满足不是因为有了奶而已，乃是我可以躺在你的怀里，乃是在于可以安息在你的怀里。你的温暖，温暖我的心；你的心跳，激励我的灵。你大能的手，不仅托住我，在摇我哄我的时候，就把弄得安息，让你同在的真实，主啊，让我更多得着这个，让我更多的经历这个。今年你要走过，虽然我们常经过起跟伏，高跟低，有跟没有，但是我们已经深深的相信你是信子的神，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就一无所缺。因此主，求你恩待我们，提升我们，让不再挂虑担忧今天吃什么喝什么，让我们担忧的不再是今天能够有什么或怕失去什么，因为主，我相信我需要的，我们需要的，你这些年来你的信实，你的真实，你供应了我们，好叫我们一无所缺。因此主，我们说主啊，我们要的不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的是什么，你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你要我们去寻求的是什么，在我们的灵里面得安息，得满足的安息， 叫我们的肉身也能够安然居住。充满我们，求你，哦，你大你的手环绕着我们，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背起我们来，牵引我们，在你的爱里。爱你，好像在一个极大的海洋里，没有限制，没有拘束，是一个海洋，极大的海洋。我们随着那个风，微风怎么吹动那个海洋，我们也在那爱的海洋里，当主的灵在吹动这爱的海洋，让我们自由的，让我们全然释放的，让我们全然可以放下的，不是放松，是放下。不仅你一定会托住我们，好像那个海洋，而且在那海洋的动静的当中，我们感到一个力量，感到一个温暖，我们随着你的爱，随着你爱的牵引，在你的运行当中，我们不仅得着安息，我们要支取从来的能力，你的能力，再次触摸我们，触摸我们。人家复活大能，触摸我们，而且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安息在那怀里，让我们躺卧在你的怀中，让我们进的就是你的爱，你爱的温暖，我们进到就是你的大能，好像你摇动那腹中在你怀中的 baby，知道，让我们经历，你不仅是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哦，靠近你，在那里面，哦，你的荣光，你的荣光落在我们的身上，比雪更洁白的荣光，那个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洒在我们的身上。耶稣， 你在这里，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因为你的温暖，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因为你大能的扶持摇动，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哦，你的荣光洒在我们身上，照在我们身上，因此从我们深深知道你在这里。耶稣单单的爱你，被你吸引就单单的爱你，被你吸引就单单的注视你。在你的大能的当中，在你的爱的基里面，我们降服于你，我们全然依靠你。我们要全然的得着你，得着我们爱惜的主，美善的主，让在你的同在当中，在安息的里面，不是我的挣扎，不是我的奋斗，我的努力，那是在你的安息里。再次让我们享受你的荣耀。哦，耶稣，何等的甜蜜，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有个清楚的、丰富的、真实的那平安在我们的心中，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从你来的平安，充满在我们灵的深处，再没有挂虑，再没有担忧，因为我们的一生，就因为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都在你的保守的看顾你。因此主，我更加说我要顺服你，我更加要全然投靠你。因为我定义一生活在你心的当中，因为那就是安息，不再挣扎，不再求我想要的，倒过来让我得着你要我得着的，让我全然进到你安息的里面，那满足的喜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同在，以马内利的主，你是我们的安息。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得着我们，得着我们。耶稣，哦，耶稣，更多，哦，把我的帮我们，把我们，我每一个，把 我们抱在你的怀里。耶稣，哦耶稣，在你的怀中安息，在你的怀里。哦耶稣，哦耶稣，哦耶稣，哦耶稣，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我要你更多，我要你更多，哦哦更多更多，我要更多，
我要更多
更多，主耶稣，
更多有你
有你有你，
我要更深
更深更深
更深有你，我要更多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我要更深
更深
更深有你
更深有你，
耶稣我心属你，耶稣我灵属你，我心等等渴慕你，我灵等等爱慕你，
爱慕你爱慕你，
耶稣我心属你，
耶稣
耶稣我灵
属你，属你，
我心等等爱慕你，我灵等等要你住，
我要你要你要你，
我要更多
更多更多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更上我自己
更上我自己，
我要更多有你，我要更多更多有你更深有你，完全是你，耶稣我心属你，
我属你，
耶稣我灵属你，
属于你，
我心等等爱慕你，我灵等等渴慕你，我要你主，
我要你耶稣，我要你，
我需要你，
我要你耶稣，
我需要你，
我要你，
我要你，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我要你，
单单要你，
全身有你，
单单要你，
我要的是你。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更多有你，
更多更多
更深有你，我要的是你，主我要你，单单要你主，单单要你主，你是我的安息，我的真安息，是你耶稣，
耶稣，
我的真安息，安息在你掌前，安息在基督里，安息在你里面，在你里面有满。 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我的至难时。
世界宇宙的中心，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因着你，我们就进到这宇宙的中心，这叫永恒，这叫永生。只是把我们放在地上，你不是只叫我们过着世上的日子，你定要我们活在你的里面，你定要让我们活出一个超越这世界，超越这环境，喜欢来亲近你，哦，我们喜欢来敬拜你，主，我们喜欢等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必定会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主，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而且经历过。当我们进到你的同在，我们就进到永恒，我们再来到天上，我们就活在那整个宇宙的中心，因为你就在那里，你不是仅在那里，你就是，你就是。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 你就是，你就是。是的，那年你怎么对摩西说，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今天照样对我们说，照样你告诉我们，你启示我们，而且让我们进到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与自由拥有的神在他的同在当中经历这位主，在整个救赎里面，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进到新的里面。我们一生就是要荣耀你，也让我们这一生，我 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我们最大的享受就是你自己。让我们一生荣耀主，让我们一生享受这位与我们同在的主。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还有什么比得着这个更宝贵？赞美你，谢谢你，爱你，爱你，爱你。不是我们配，不是我们努力可以得来，因为这是出于你的恩典，因为这是出于你的爱，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预备成就了这个宝贵的救赎。主，当我们领受这个救赎的时候，主，我们唯一能够回应的、回馈的，就是主啊，我要对你说，我们爱你，深深的爱你，深深的爱你，深深的爱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享受你，也更多的荣耀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三节，第二章哥罗西书，这样我们得着这位主，让我们认识他，得着他，在我们上所做的这一切，得着他自己，我们这个人就全然改变了。过去我们可能这样的努力挣扎，我们希望能够更好，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但真的保罗讲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在罗马书第七章。不过解经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有两个讨论，到底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信主前跟信主以后呢？信主以前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而信主以后呢？所以 这都不是问题，这是一个的解经。那另外一个解经是什么？保罗所讲说，信主以后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这完全从文法来看的，从字句的过去式、现在式来看。甚至有一个解经很强调，他每次看到人写这个罗马书的这个解经的书的时候，他一定翻到那处的圣经。如果他认为保罗是说信主前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信主后就没问题了，他说他就不再看那个他的解经，因为这样解经是错的。如果你严谨的从文法角度来看啊，这样的解经是不恰当。原来保罗要提的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是他信主以后讲。牧师，那我们不是白信了吗？信主以后有两个事情一定要发。信主以后就是神为你预备，在救恩里预备一切你需的都给了你，都已经有，还有一个筵席摆在那里。 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甚至看到这个邀请的吃饭跟的这个 menu， 这个今天这个宴席这个菜单是什么，都在哪里。甚至你觉得每一道菜都不得了。不，问题是你有没有尝到这另外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被邀请？你有没有预备好？或许你被邀请，但是这应该是个这么丰富，你吃了很多的杂食，或许说啊，管他先吃饱再讲，那到时候你就根本没胃口，或者没有个肚子去享受。所以我很喜欢林道亮牧师演讲，神给你这么恩都是应许，所以应许是白白的，应许是必定有的，发生的，应许是白白的，应许是必定会发生。也是，但是在整个的，所以对来讲，人家问过他，我们也问过他，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那这个一讲，这题目就太大了。他说 yes， or 或许也是 no。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为你预备这一切的救恩，你需要一切都救恩。Yes， 因为从神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因着爱，因着大能，他已经都预备了。但是是否你信主以后去经历、去长进、去尝尝，或是不断的用这样叫成熟，基本上这是门训。一个人信主以后，那这个是一个你可以花大概可能一辈子功夫去思想，一个人得救以后会不会失去救恩？只是问一个问题的，一个人得救以后有没有什么时候他也会拒绝，他放弃，甚至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在30年就，哎呀，这么苦，我不要信。是讲讲好玩呢，还是赌气的话，还是这时候他的整个心摇动？这我不能够去 judge。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多少时候我是进到一个的所谓的放弃的边缘，所以很可能就失去。不过在那边缘当中，好像神并没有让我走，就没有离开，最后还是抓住。或许祷告还有一线的这么的希望，或者有一线这么的我从人抓住，那已经是残破的不得了的信心。你说牧师真有这么严重？请问到时候你问神说为什么，你有答案吗？当你犯困上，你问神说，神啊，什么时候这个困难才走开？你不是信实的吗？你真的马上有答案吗？这时候就在那个一刹那之间边缘，可能当然也有这样的说啊，这个人就软弱掉了， maybe 他否定他信仰，不过快死的时候他又赶快信回来，哎，这个吵没完，这个挣扎我不去讨论这些东西。纵然是这样，你的信仰你觉得这样想有意义吗？灰心丧胆，神啊我不信。那当时为了要上天堂，最后可气，好吧，我回来了，我信。你觉得这是你的人生，这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吗？这是一个得胜人生？我挣扎过这个，赌气到一个程度。这时候我们要走你的路，我走自己的路。如果为了要得永生，不要下地狱上天堂，以前讲的话，最后我只要回过来就好啊。我碰到蛮多慕道朋友，哎呀，我现在日子还要很多，我要过，等到我不行的时候我再信耶稣好，这样就可以上天堂。这时候我一直在挣扎一个矛盾，到底我的信仰过去很有效，将来很有效，那现在，而且主耶稣说他来叫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丰盛到哪一个程度？不，感谢主，这些年来应该这已经不是我的挣扎，是不是到一个程度啊，这个泄气啊，失望啊，等等，说算了不要信，然后 以前真的有这种的光景，有这种的意念，现在好像大概这个应该不在我的里面。倒过来我蛮积极的，因为我知道还有更多，因为知道还有更丰富更荣耀。原来这叫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那用林道亮牧师的话来讲，恩典在那里，你会不会去支取？用他的话去支取，你银行本来是没有一毛钱都没有，是生活过程苦，所以你的爱你的家人或者父亲啊，知道虽然你自己在算了，我不要靠他，我自己免得他们老人家挂的。如果有一天父亲从哪边知道，他马上就汇一笔钱到你的银行去，所以你已经有一笔钱了，你日子可以过一个完全不同生活。不，你会不会去银行去支取，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怎么去支取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要说在这里，当保罗讲第七章讲立志向由得我，行事由不得我的时候，这是他信主的光景。那是从语文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十四节做个分水分，我记得的话，我记不是很准。所以到了十八，到了这个后面完以后，谁能叫我脱离这屈身？然而，所以第八章叫解释第七章，这给我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第八章。如果说怎么去支取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救恩，死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如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整个的能够支取到，对我来讲最重要一件事情，救赎，耶稣为我们预备整个救恩筵席，这是我们要弄清楚你有什么。但这么丰富当中，你知道怎么支取是第八章，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到一个程度，如果神帮助，谁能够抵挡？你要跟人。那当然在圣灵工作里面有很多，凡被圣灵引领都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灵与我们的灵与我们的心同着，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这个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但是每样都有个但，但是你依靠圣灵吗？但你应该顺服圣灵吗？然后当圣灵在感动你的时候，万物都在叹息，应该十七节那边开始说。然后我们这些有这个得了是神儿女的也在叹息，因为等着主来受我们这个人要复活变化。那在整个的，你觉得你信主以后万物都在叹息，万物的你也在叹息，因为等到得到长者名分，然后到后面说圣灵也用说不来叹息，三个叹息放在一起，叹息叹息叹息，万物都在叹息，我们这些信主人在叹息，不要忘记圣灵也在叹息。所以带出一个很重要，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连祷告都不会，那怎么办？所以圣灵与我们的认同，我的认同知道我们的软弱，不是他软弱，是所以圣灵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祷告，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或者在第八章里面，因为圣灵了解天父的事。三位的第一位跟第三位，他们 agree 的时候，同心，他们一起，天父知道圣灵的为我们的代祷，圣灵知道我们怎么向父神来祷告，因为他带我们祷告。然后我们是按照主的心意，主的心意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你的祷告如果是对的话，一定通，因为神的定义发生事情必定会发生，才会后面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什么叫爱神的益处？奉献来参加六八班很好，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在我们要谈这三样事情，按他的旨意被召，一个是旨意，一个是被召，然后马上跟了一句话，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定下效法的，这第三件事叫预定。预定什么？效法他儿子。只是要这三件事情，你定义像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命定一模一样。然后当你的生命像主的时候，另外一个，神在你生活当中他会安排，他会差派，就按他旨意被召，这叫被召。和第二个 calling， 这三个字，一个关，一个叫 election 叫拣选，一个叫 calling， 一个叫做 sent 差派，这是一件事情的三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追求是更多像主耶稣基督，神那你怎么用我，神会差派你。如果你顺着神差派，第三件就自然而然会发生，就是按他旨意，你就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你祷告的时候你有个感动，而且很多时候这个感动在那个时候带来一个平安，因为圣灵会帮助你知道，你已经明白，你已经抓住这是神的呼召，底下就跟着事情发生，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就看见一样一样事情发生。你需要的，如果是神给一个 project， 一个 calling， 你就发现你需要的资源就进来，你需要知道的资源不仅是财务，人也会进来。其实这些年子我发现最难的还不是财务的问题，最难是有没有适合的人进来来负责。在我的这个服事里面，如果是我负责一些事情，如果某些人我交给一个对的人的话，基本上我可以回去睡觉，那个事情会发展起来比我操心的要好太多。但我的，如果说我还有一个功能或一个重要性，就是我要找到那对的人，找不对的话，用老美的话，自己拿个石头扎自己的脚，哦，好累，累死。哎呀，他很好啊，你要再来，不一定，你要找一个对的。有些人很有才干，但坦白说生命不够成熟；有些人生命很成熟，但是坦白说他做不了什么事，可能没有在把放在对的地方，所以做不了什么事。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些年来啊，也到这个年纪，也在不同的环境服侍过，我相信这句话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管用，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神调动整个的环境，因为他要，所以相对也是这样，神找到一个人，找到一个叫做欧永亮，蛮多事情，如果这个欧永是对的话，蛮多事情就开始发生，就摆平。神找到一个人摩西，最先找他不太管用，然后磨了半天，最后他管用，就成就大事。哎，找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坦白说他最先也蛮管用，不也有时候也蛮软弱跌倒的，不在走过人生的过程里面，他就成就了神的应许。大概我看来看去，我们大概一生就这样走，也没有什么叫做特别的奥秘。不过当事情这样的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的你的决定，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一个挑战。真的，我从来没想要回台湾，这等到我被圣灵更新，有一天我跟主说，因为我们以前在国外都订合同一年到五年，这是很正常事情，就 contract 在职场的这样。当然在华人教会当中，蛮多的比较这个传统都没有说，仆人都是一辈子是神的仆人，没有什么合同不合同。不过在宗派里面，大家都有这个合同。那一些新的规矩里面，这当被圣灵更新，我做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我已经到期了，我还要做下去。以前我不会问这问题，根本没有这种习惯，就做到，除非你做早扎了，人家教会把你赶走，或许你有个更好的机会，你就跑掉了。 那时候教会在成长没有错，但是我也不是没有这个任何的一个想法感动说我要离开教会，大家都觉得啊，整个教会这样成长还不错。不过就学习再问一次两次，再问没什么答案。我相信神跟我说你是只讲好玩的，只是说哎呀，大家都学习询问我，你也在询问我，你真的吗？如果一两次他不吭气，你 还在继续祷告吗？哎，我真祷告，一直在问神对我说话，一次两次的，你要离开这个教会。我说为什么？他也没讲话。我们要离开，他也没讲话。我可以存一百个理由，这教会好好的，我们要离开。弟兄姊妹，真的，除非我出了问题，否则做到退休应该没问题。我弟兄姊妹很支持我们，爱护我。不过有一天说为什么要再祷告？所以祷告一定要聆听啊，要等候啊。神说你要离开这个教会，因为这边做完，甚至把教会的名字都讲出来，就我自己教会里，你要离开各个教会，我就知道神一定要离开，但我不知道到哪去，我真不知道到哪去。没想到十月的时候，还没开执事会以前，因为他们要做个决定，就是这是形式，就做个决定啊，执事们要 vote 一次，投票一次，然后再请欧牧师再负责五年的再降下去。就在那十月的时候，台湾一个机构，一个同工来找我，那他是我熟悉，我们不是不认，因为我们支持那个机构，他每次来美国的时候都会来我们教会报告一下他们的事工。不就是他碰到第一件事情跟我说，欧牧师找个机会要跟你谈的，因为这次我们的董事会叫我来跟你谈，因为这次我带个使命来。那当时我们要聚会啊等等，所以聚完会我就问他，我说什么事？他们的董事会邀你回台湾。我说要干什么？他等到我们有机会再谈，因为他要去别的教会，所以在他这个好像回美国回台湾以前，他来我们教会，我还记得我还跟我妻子我们一起来吃个饭，我好像是这样，我们谈的比较久一点。他要我回家回台湾，在那个机构做一个策划的工作，问我可不可以回来就加入那个机构，如果不行的话可不可以一年回来半年啊等等的。慢慢慢慢我就清楚知道神要把我带你回来，从开始我一点观念都没有。当时回台湾我从来没有来过灵粮堂，灵粮堂在哪我都不晓得，也是一个偶然机会，在北美碰过一次两次周牧师，没想到他邀我来。我回台湾的时候我是说我回台湾我会就那个机构找我，我就去看看他们的工作。不，我说周牧师我一定会来拜访你，但我不知道灵粮再来。他跟我说大安公园对面，我才知道。来的时候来溜溜的找我，那既然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我说我回来我一定会来拜访你，所以我真来，我们就聊了蛮多。他一开口说我们说我们希望你进来，我想这个没有别的，你真相信神会带领你吗？所以我很笃定一件事情，以我自己以我对圣经的了解，亚伯兰是这样，摩西是这样，你觉得摩西呼召他的时候摩西等到神呼召吗？没有，他在放羊的时候 他已经八十岁了，他搞不清楚，他没想到看到一个异象，亚伯兰在等到神啊呼召我要我做什么。他叫外邦人，他的 祖先都是外邦人，都拜假神，神呼召他，但是一步步不是马上就显明，不一步步。你的操练是什么？我的操练是什么？竭力的爱主，向主，不要说爱，甚至不是为主做一些事情， 你这个人要生命，你的服侍，你的态度，你的观念，你的国度观，你要像主。你爱一个人，你自然而然会学，学了半天以后你就会像他，这一定。你爱一个人就会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跟他喜欢聊天。所以现在我现在反而不太去大的聚会，我喜欢跟几个弟兄姊妹会传单，叫做 table talk， 不是 talk 自己的事情，我们 talk 神的心意是什么。讲讲蛮有意思。那天我看到 Facebook 有个 我不认得，他们说我很喜欢你的 table talk， 因为你讲到 table talk 我心就暖起来。他说的，我们在摸神的事情，我们在寻求神的事。你觉得神不乐意把他心意向你，对你的呼召向打开吗？他一定要一辈子猜谜吗？我不认为，我真不认为。过去我可能觉得是这样，神都跟我们捉迷藏，一方面不告诉他的旨意什么，一方面还要我们遵守他旨意。现在我发现我们整个观念次序是错的。你不爱主，他跟你讲他信什么，你爱主愿意更多像，但又不愿意顺服他的呼召，他告诉你是白告诉我。等到这两样对的时候，你知道神的旨意是很自然，我不是说很容易，是很自然，一步步就这样发生，就一步步这样的发生。所以到现在每个人大概十个人有九个半，我不能够说是每一个人同意我，我所碰到不能靠近的是远的，老的少的，没人同意我要把主任牧师叫出来。为什么这么坚定？跟教会的负责同工平行领袖我们弄了一年，我说我一定要叫，因为我知道神要我要进到企业里面，跟这些企业的弟兄姊妹我们起来思想神的心是什么。我要说在这里不是说有什么本领，可神在每个人上呼召不一样，可能神在上的呼召在后面有很大的果效，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生命是对的，爱主，你顺服主，这你的态度是对的。第三个，你走在神旨意是非常 natural， 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他会一步会引领你。所以今天我们唱诗歌一步又一步，这是蒙福的路，这是幸福的路。这句歌唱得很好听，不好难呢，我发现不是这么蒙福，一步一步。那你说问题在哪里？就一个，你这一步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你走在神旨意，你才知道这是蒙福的路。如果这一步不在神的旨意，你就知道神人的好苦，我们这么倒霉，我们神都不垂听，我们神这样这样讲，我们神对他这么好，对我这么不好，就是这样子，这样的走啊。啊，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问到我，或者要为他祷告，如果讲的比较直接一点，有时候弟兄姊妹不太很高兴。你还说我不爱主吗，牧师？你还说我不追求吗？这不是你做些什么人就进到我们谈的，这不是一个 legalism， 不是一个我告诉一二三，对，你就进去做，你就四五六就出来。这是你的态度，这是你对主的态度，这是你对主的认识，这是你对主的信心。所以从十六节有三样事情，第一个，你不要再走律法的路。 OK， 昨天我们花了蛮多功夫。那底下第一个是什么？这边这是蛮难解释的。因为这个观念在当时很明显是一个问题，不过在今天能够了解多少，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十六、十七，昨天我们谈过，我们就读一下十八跟十九节。我们先读一下十八跟十九节。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 亲姐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OK， 这边有几个的问题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叫敬拜天使，那第二个问题跟着来就夺去你们的奖赏。第一个，这什么意思？而且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拜天使跟夺去奖有什么关联？如果你真要带出第三个问题的时候，谦虚跟拜天使有什么关联？这已经说过了，解经不是说你看完这经文你说你的领受是什么，你可以解释这经文，但你解释完以后可能跟保罗思想是完全相反。你不能够用你自己的现在想法来去解释保罗当时有人听我这样讲，我就提一下，其实讲道很难，不是你有没有口才，讲道很难是在于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讲得准确清楚明白。所以你听听，有个人叫 John Stott， 我受他影响很大。 Martin Lloyd Jones 是另外一个第三个 Gordon Fee 影响我很大。用 John Stott 讲的话，一个讲道人他是要这个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回到2000年的时候，坐在门徒的旁边听主耶稣怎么跟门徒讲，听懂听准确。所以那时候注重是那时那地，那时那地，如果那个还没听准确你就这样。所以听准确完以后，你就在问主耶稣对门徒特别对彼得说的话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我要回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那个的背景去听主耶稣对彼得的讲的话，我要听得懂听得准确，然后回过头来主耶稣彼得所讲的跟我现在活在二世纪的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叫做这时这地。所以 John Stott 写这个，他这一本是讲道书的，怎么讲道是 between two worlds， 两个世界，一个传道，一个很要花功夫，是他要花时间走过两个世纪，从现在回到2000年前，再从2000年前 get the message come back to today， 这个 message 怎么用在我身上。所以解经很重要， exegesis 很重要，然后呢解经，然后要释经，怎么用在我今天，叫释经，叫 hermeneutics， 这很重要。第三个才能够讲道，不然的话你可以用保罗讲这句话，你可以完全解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解释，按照你的意思。所以你是把圣经的道理读出来呢，还是把你的意思讲到读到圣经的里面？所以 exegesis 跟 exegesis 是刚好相反，你让 the Bible speak for itself 呢，还是把我的观念我的 presupposition 读到那些经文里面？牧师你讲这个跟我什么关系？可能跟一点关系没有，不然我告诉你，异端就这样起来，异端就把人的想法读到圣经里面，然后读到圣经里面，然后用圣经来解释人的看法。所以讲的不是神的话，讲的是你自己的话，但是那个讲员说这是神的话这样说，真正这样的说，基本上神的话不是这样的说，他只是引用神的话。你读教会的历史，异端就这样的出来。所以当你看一下属灵书籍的时候，感谢主有很多属灵书籍很值得我们看，帮助我们。不然你要看的，当他解经的时候，但是你需要知道怎么去解那个经。你觉得那个经文是这样解吗？你觉得经文，但是有时候他解完以后，这个亮光，OK， 我也不反对这个亮光，不过这亮光是合乎圣经。什么叫合乎圣经？那用那些圣经当时合乎圣经？不，保罗在讲那些圣经，他的原意是这样吗？耶稣主耶稣在跟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原意是这样吗？ 讲到这里就说，弟兄姊妹不要随便宣告，神没有感动你不要宣告，那假冒圣旨很危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甚至有人说，我的感动，我感谢主，神又感动你，不过还是要省察，还是要见这个查验你的感动。我怎么去查验？那神的话。所以我不晓得，有时候我跟一个传道我们在聊的时候，新一代的基督徒不能再老是说，大概有两样事情他已经分不出来，这是神的话还是不是神的话。因为今天的新的基督徒就是刚信主，花功夫在神的圣经上花一样，我们倒是如果他追求，他参加蛮多特会，他追求看到蛮多属灵书籍，不过我的 point 在这里，他有花功夫在神的话。我们来半开玩笑，如果这刚信耶稣的这个基督徒就已经不知道教堂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教堂跟摄影棚都一模一样的，黑漆漆的，弄得古代的那个教堂大概已经变成博物馆而已。所以大家认为信，那回过头来像我们去看旧约讲的圣殿，我们还有点印象，圣殿是这样。如果你问的刚信徒这个基督徒，因为他进来的时候看到教会就是摄影棚啊，就黑漆漆的，就灯光啊亮光。我不能说这是绝对的对还绝对错，我只用在这个例子。当你讲到圣殿，当你说圣殿充满了神的荣光，当你听到圣殿里面的祭司，当你听到圣殿立位人，这个观念还有吗？那回过头我就觉得，在神跟摩西说你怎么样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每一样的细节就很重要。但是祷告那个会幕你也不觉得重要，圣殿也绝不重要，那你怎么会注意到那个细节？所以讲旧约的时候、那个的比如说膏啊、香膏是什么，衣服是怎么样、讲这么细，读起来不会有兴趣，因为我根本觉得这根本现在根本不会去碰这事情。我讲这个有点可能过头了，就是可能不是今天我要讲，不要说在这里。如果你对神的话，我对神的话不是这么的清楚正执着的话，当然一些的别人的讲法进来就很大的问题。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敬拜天使，那这个跟不要忘记了，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基本上大绝多数了是外邦人，意思说 before 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是有他们的信仰，就像我们华人一样，我们在我们信主以前，尤其是第一代的，你一定有很多人的阿姨也好，哪个叔叔或父母把你带到、不同的信仰里面去拜，拜完这个又拜另外一个，甚至赐福啊等等等等、我以前我觉得这都太小，没想到这些大家后面的一祷告说，如果那个没有弄清楚，以前那个东西就跑出来。如果他后面还蛮信这些东西的话，那已经抓住了他。Anyway， 所以拜天使，我要讲的是拜哪一个天使，或者我们的民间中拜哪一个所谓这个神啊？基本上我们华人的很多这神都是所谓的封神榜。所以我们看这个人有特别就把它封着，甚至不是神我们看的比较怪怪，我们就甚至那棵树怪怪的，我们说里面应该有个灵在里面，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灵。那发现了大家做生意就说，哦，原来大家都说因为这个树里面有个灵，所以在这边做生意我们都会发，是真的可能是因为灵界之灵，这个是可能有正反，不过另外一个也很自然，因为大家喜欢在一起做生意啊，所以慢慢那就变成一个世纪的中心。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多的在台湾啊，或者在哪一个地方，都在那个寺庙的旁边，很多的小吃啊等等。有人说我们在这边已经待了三四十年，一代一代传下去，因为我们就靠这个神保护我们，这生意才做到现在。这很多这样混在一起的。我要 make a point 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在努力当中，人 你不要知识分子照一样，在整个政治界，我看新闻的，报纸上登的，两个不同政党在对的时候啊，总统府前面搭个棚，然后总统府对面有一栋大楼要搭个棚，两天每天在对，所以今天看看对面在搭的是什么棚，那这边就要改，改完以后这个看看又怎么改，看看报纸，在选举的时候，在阅兵的时候，什么时候要登这个东西。其实在我在矽谷的时候，我看到蛮多人也在，特别一些的，你说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会搞密宗的，他们会搞算命的，他们会搞这个所谓的这个风水的。我还记得有一对夫妇在我们教会的，这个老先生老太，他们在美国整移民过来的时候买了房子以后，他会把他风水师夫妇从台湾飞过来，帮他整个屋子弄来做风水。不过是信主以后问题大了，他就不要住那个房子，他要换个房子，没想到卖很难卖，因为那个风水一改以后，老美住不下去的，那这样好难。甚至有个姊妹，她是基督徒，她在圣何塞，她牧师可不可以来我家？我说什么事情？因为她觉得家里面很不平，怪怪，她家，所以呢，她的先生也觉得好像不顺。所以找个风水师，风水师说你家后院有三栋树，有三棵树，那个大树，那个树里面有什么灵什么灵。这个的姊妹不是我们教会，那不知道从哪边念，那我们师你可不可以来我们家为我们祷告，那三棵树。有个姊妹也我认得，也不是我们教会，她每天她先生回去照风水师要把客厅的家具重新摆一次，每天不一样，所以晚上他三更起半夜起来，如果要什么喂孩子吃奶啊什么，他常常就客厅就摔倒，因为本来不应该有个桌子，他有个桌子就翻过去翻过去，他觉得哇我们家好问题好大，怎么玩出来这个呢？那倒是本来是这个问题，还是搞个风水进来搞得更糟糕。就还是说原来这个事情不是在个人这个哥罗西的教会才有，很多时候，所以讲到天使这个字，有些的文字是讲到就这世界充满了灵界的事，那是谁？一定是天使。当然了，也讲到灵界里面有些的灵是好的，有些灵是不好，如果我们把好的灵把它归类叫做天使，不好的灵叫做恶魔，那这时候你就希望这些好的灵来帮助你，所以呢就开始进到一个叫做敬拜天使。那底下要解禁在这里，为什么跟谦卑很有关系？在当时的一个说法是，哦，神太大，我们不敢当，我们找个神底下的灵，当然这是好的灵叫天使，我们请他来帮忙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今天有点点的熟悉这样的观念，你找神不太容易，你找耶稣也不太容易，不过你找耶稣的妈妈比较容易一点，没听过这个，你找哪一个圣彼得圣约翰比较容易一点。OK， 这圣彼得约还是旧约这个新约的这个圣，那现在也早一些的，所以呢有一个宗教是个这个人如果有经历啊，所以有天主教的修士来找过我，因为在他会有当有人告诉他欧牧师这个经历圣灵的工作人啊，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个修士才来找我。牧师你怎么敬仰？你怎么看见异象？你怎么有神迹奇事为人家祷告？因为一个修士如果能够看到异象，一个修士能够有格外的能力，一说医治释放，他就可以被按成 saint， 就成为圣。像 Mother Teresa 她很特别，我很佩服她，我不要侮辱意思，不过最后他把他真的 深等，这不是一般的修女，那是深等。那这样的话就带出一个观念，以前呢，我不晓得你这样，我只举一些例子，你可能同意我不同意，你自己想看看。以前我被教导的时候，我最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这没有错，后面多加一句话，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有没有听过这个？乃是奉主耶稣之名。等到我读圣经，我就发现好像没有人家祷告前面多一句话叫做不配，我祷告很长，我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以前我们被教导是这个样子。 OK， 可能我们应该本来就应该不配，可能我们做基督徒了，甚至我做这个服事主人还有软弱跌倒，当然我做任何事都不配。那就带出一个的观念来，在这样的不配这种观念里面，那你怎么办？你既然觉得不配来主面前，如果你是这样想法的话，那你要不要找个比较容易的，找个圣？讲讲这个我再去。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我说你是要祷告啊，你看啊，不是，你不一样，神听你的，神不听我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我说为什么？因为你是牧师，你比较好，你比较配，我们这个神不会听的。你觉得这是真理吗？但这种的话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是常有，甚至这个讲员，我相信他有恩高，我相信他服事很有，不过当他讲的话，如果你们没有领受到什么，过来我为你祷告，会叫你得着。我不做这种事情，我只告诉你你为什么没有得着，所以你需要做个调整，你需要有个的悔改或者改变。不是因为你没有得着，是因为你不行。找一个人叫做欧永亮，我被人家问过，这牧师以前我找过牧师，几个牧师啊都没有事，今天感谢主让我找到你。他意思说找了你事情就会发生。当我解释这个的时候，你好像从圣经讲是说天使，而且呢从个角带出一个所谓的谦卑。我们也常讲说我不配我不配，不过从某个角度我确实比较醒，你们都不会的，你们都没有事情发生的。所以异端从个角不是否定主耶稣，是异端当中我们不去直接找耶稣，去找一些别人，我们 不是直接的改变我们自己，追求好叫我们能遇见耶稣，好叫我们就停留在那里，一直靠着别人。最后你要问的，谁是大祭司啊？谁是神为我们预备最大的中保啊？那你找人干什么？你找我欧牧师为我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最喜欢说我们一起祷告，如果这件事情你自己要祷告，我是在旁边陪你来祷告。我陪不是说陪啊，就没事，就说我在旁边跟你同心来祷告，是你的事情。所以要紧的，你弄来弄去，就是你帮助别人弄来弄去，是要那个人直接跟耶稣面对面，然后弄出一些怪怪东西来。哎呀，我们这人不配了，我们有软弱了，不行了，只有他比较行了，我们要找他。但有人听说，哦，牧师你是大咖，我听不懂这个，你是重量级的，我听不懂这个。但我说听得懂，但我觉得这跟圣经讲是完全错的。那后面一个不可以拿这个叫做后面所讲凭着自己这边所说的刚刚是讲什么第二章那边所提到谦卑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很简单的，这边是说因这个奖赏，圣经很喜欢用这个奖赏，是什么呢？这是神为大家预备的。那我们用奖赏这个词，只要你做对了，你做到了， 你就会得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叫奖赏，所以不是说你在这边什么都不做啊就掉下来，不会。所以你要渴慕，你要追求，你要寻求。所以每个人都努力以后才有一个结果，才有一个好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奖赏。所以奖赏不是说你很难得着的，你要努力才的，但是相对是神为你预备。所以圣经很喜欢用这个字叫 reward， 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本来神就为你预备，只是你没有得着是在于你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对准的。用现在这一年我们宣政牧师带我们说，你有没有对准神，有了就下来了。所以你如果你没有对主耶稣对准，还找这个找这个这件那个，你永远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你就得不到那个奖赏。那当然在天使这个当中，我很快把它带过去，或许我们明天再谈好了。你会发现每次你听有些人讲这个道理，你会发现他会有很多的解释，他怎么得着，他怎么看见。后面我会讲到，你觉得他很谦卑，不在里面，他会告诉你，这个经验我从来没有的，甚至这个经验是别人没有的。你本来从很这个谦卑哦，我不配哦，现在我说，但我说这个经验我过去没有了，现在我有这个经验，坦白说我别人都没有，这我有，这是谦卑吗？不过我们听错了又觉得这个人好了不起啊，好荣幸今天我碰到这个人我就得着。这些东西在教会圈子在信仰里面是非常非常 subtle， 非常微妙。你如果不能够分辨的话，不仅是你的真理灵里面不能分辨的话，你觉得今天我找到一个人对我的帮助大到一个程度，甚至认为没有他我 还得不到主的恩典。圣经刚好相反，你专心的寻求神。我们这些人在旁边如果走在前面一点或者经验多一点，是帮助你去找到神。当你找到神以后，那才是你人生最大答案。明天我们再把这个解释一下。这个虽然讲起来啊，牧师一些经文呢讲半天，我要说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们弄不清楚，原来我在后面我发现在教会圈子里面很多东西真搞不太清楚的，什么叫大咖，什么叫重量级，什么叫什么的。哦，因为他有些特别经验，然后他在解释他经验的时候，你有些东西你觉得真的不得了，听不懂的。明天我再举一些例子给你们听，你就发现好像就跟着他，到最后你会落空的，或许你会走错路。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再把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交在手中，主要我们不是批评，不是论断，我们是要分辨，主要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分辨，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论述的当中，因着你的真理，因着真理的灵的帮助，让我们总是对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总是抓住主耶稣基督，以得着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主，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交手中，主就去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